各位听众，这次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香港警方严厉批评反政府抗议者包围他们的总部，但没有使用武力驱散他们，这与上周在香港出现的暴力形成鲜明的对比。星期六早上，示威者结束了他们对香港总部大楼的连夜包围，在一夜的投掷鸡蛋并在建筑墙上涂鸦后，他们安静地离开。警方发表声明说，警察对警察总部外聚集的抗议者表现出最大的宽容，但他们表达意见的手段已经变为非法、不合理和不理智。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向国会提交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描述每个国家在2018年的宗教自由状况。这份报告批评中国限制宗教自由，因为新疆出现的践踏宗教自由的严重性。报告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讲述中国对维吾尔族镇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讲话中直指中国共产党敌视宗教，并将党独尊为神。他还说，自由的声音必须为历史记录下中国的侵权。报告援引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的信息说，中国政府继续对宗教行使控制，并且在政府感觉信徒的活动的个人自由威胁到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时，对其加以限制。《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再度推迟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政策演讲，避免在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会晤之前进一步升高双方关系的紧张气氛。美国媒体之前报道说，彭斯副总统原定于6四当天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讲演，被特朗普总统推迟到6月24日，理由是担心在月底日本20国集团峰会前夕刺激北京。这位资深官员对《华尔街日报》说，特朗普与习近平这个星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决定推迟彭斯的讲话是出现积极的迹象时做出的，即美中贸易谈判可能会重上正轨。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对美国之音证实，彭斯的讲演已经被推迟。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移民执法官员对已经收到驱逐令的移民进行大搜捕。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星期天开始。由《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出来的这项行动将针对主要移民的目的地各大城市中最多的2000个家庭，这些城市包括休斯敦、芝加哥、迈阿密和洛杉矶。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有关的信息来自3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美国官员。迈阿密先驱报报道说，其他的目标城市为亚特兰大、巴尔的摩、丹佛、新奥尔良、纽约和旧金山。美国继续关注香港的宗教自由，并指出法轮功中国地下教会的活动均在香港受到压制。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u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呀，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Eva 说 ，4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7月4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 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嗯，肖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ew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 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al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 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就是在家里的意思。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十年或者十五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 Goldberg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ey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十年或者十五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肖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 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asseys。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 Lindstrom 和 Masse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Thank you. 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Yo,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 B-O-B。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 R-O-B。 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 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咯。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她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她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他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的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焰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了，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它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伊娃，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喽。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伊娃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它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啊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啊，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二十七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香港警方严厉批评反政府的抗议者包围他们的总部，但没有使用武力驱散他们，这与上周在香港出现的暴力形成鲜明的对比。星期六早上，示威者结束了他们对警察总部大楼的连夜包围，在一夜的投掷鸡蛋并在建筑的墙壁上涂鸦之后，他们安静地离开。警方发表声明说，警察对警察总部外聚集的抗议者表现出最大的宽容，但他们表达意见的手段已经变得非法、不合理和不理智。香港警方上个星期曾经因为使用暴力而受到批评，当时他们向抗议者使用催泪瓦斯并射击橡皮子弹， 暴力事件造成双方数十人受伤。示威者要求撤回有争议的引渡法案，以及亲北京的特首林郑月娥辞职。美国国务院星期五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描述每个国家2018年宗教自由的状况。这份报告严厉批评中国限制言宗教自由，因为新疆出现的践踏宗教自由的严重性。报告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讲述中国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打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讲话中直指中国共产党敌视宗教，并将党独尊为神。他还说，自由的声音必须为历史记录下中国的侵权。报告援引非政府组织和国际媒体的信息说，中国政府持续对宗教实行控制，并且在政府感觉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威胁到政权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时，对此加以限制。报告说，仍然有消息说，有人在政府关押期间死亡。不管是登记还是未登记的宗教组织，都有信徒因为宗教信仰或因为相关的活动而受到政府的酷刑折磨、身体虐待、逮捕、拘留、判刑、入狱或骚扰。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美国副总统彭斯再度推迟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政策演讲，以避免在20国集团峰会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会晤之前进一步提升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美国媒体先前报道说，彭斯原定于6月4日，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出动军队在30年前镇压要求民主的和平抗议者30周年纪念日当天就中国人权问题发表讲演，但被特朗普总统推迟到6月24日，理由是担心在月底日本20国集团峰会前夕刺激北京。这位资深官员对《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与习近平这个星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谈，决定推迟彭斯的讲话是在出现积极的迹象时做出的，即美中贸易谈判可能会重上正轨。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下令移民执法官员对已经收到驱逐令的移民进行大搜捕。这项行动预计将在星期天开始。由《华盛顿邮报》率先报道出来的这项行动将针对主要移民目的地大城市中最多的2000个家庭，这些城市包括休斯敦、芝加哥、迈阿密和洛杉矶。《华盛顿邮报》报道说，有关信息来自3名不愿意公布姓名的美国官员。《迈阿密先驱报》报道说，其他城市为亚特兰大、巴尔的摩、丹佛、新奥尔良、纽约和旧金山。行政当局的官员说，遭遣返计划已经酝酿好几个月，但是移民官员本星期早些时候说，没有立即计划对移民家庭展开突击搜捕。美国继续持续关注香港的宗教自由，并表示法轮功、中国地下教会交流活动均在香港受到压制。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6月1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贸易战不断升级之际，新华社狠批丧失民族气节的对美投降派，敦促国人对过街老鼠要人人喊打，让他们不敢出来招摇撞骗蛊惑人心。与此同时呢，一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这个党内官员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兴起，以阶级基础划线重提国内两极分化为不同阶级的矛盾。 观察人士指出，贸易战于中国是危机，于习近平却是时机，让他能用文革后不曾有过的这样一高压手段呢，来消除党内外的不同声音，以牺牲国家经济利益为代价，实现其定于一尊的政治夙愿。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为您邀请专家讨论这个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视频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周末出笼的这个新华社有一篇雄文，说呢，让对美投降论成为过街老鼠，可谓是杀气腾腾。他用文革时期大字报小评论的这样一个语气呢，让社会上对贸易战持不同观点的人都成了过街老鼠，必须要人人喊打。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新华社这篇重磅的这个文章，他要传递一个什么信号啊？
新华社文章摆开了革命大批判的架势，对贸易战中不同观点上纲上线，基本上已经化成所谓敌我矛盾。一方面是全面的封杀打压，另一方面呢，他还暗含着要进行政治上、人事上的这种大清洗的这么一个意味在里头。
嗯，
所以这种火味之浓，那可以说是多年以来所仅见的。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当然也和一个月之前，中国政府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贸易谈判上突然反悔这件事情，转为强硬这件事情是密切相关。那么因为在前一段时间，由于贸易战的原因，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内、在这个体制内、在党内，那有很多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方面也多多少少做出了一些让步。在那个时候，那习近平的权威显然是遭到了某种的程度的这个削弱啊。那么现在他这就是习近平他利用上次这个贸易谈判上的那种反悔来杀一个回马枪，试图这个扭转他在前阶段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不利的这个态势，要重新强化自己的权力也就是对前一阶段那么党内体制内那些不同声音、内持不同观点的人做一次这个反攻倒算所以这次的那么情况呢，到现在为止还在进行之中。那么我们可以很明确看到呢，下面一方面取决中共内部的变化，包括中国党内体制内的一些变化，另一方面也要取决于美国特朗普总统、美国方面他的反应。总之来说，这个情况才是很明显的。这一仗下来，对于这个习近平统治来说他是希望通过这一仗来重新强化他的个人权威那么。或者是达到他的目的，或者啊就正好相反，就通过这一仗呢，习近平个人的权力受了更大的削弱，以至于垮台都不无可能。
嗯，那么胡先生的刚才这个评论呢，就让我想起这个新华社这篇文章当中呢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呢，那些持这个投降论观点的人前面面临的是万丈深渊，这个话说得很重啊。那么就在新华社发表这篇文章之前呢，我们看到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一篇社评，可以说题目就是要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样一篇社评指出呢，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就是要求我们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继续打开中国的大门，越是遭遇全球化这个退潮和逆流呢，就越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这篇文章还说呢，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呢，最主要的是要警惕关起门来搞建设，以及另起炉灶另建一套技术标准和经贸生态的这样一个言行。那么这篇社评我们看到它刚刚出版就被屏蔽，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难道新华社所说的这个投降派言论就是指的这篇社评吗？呼吁继续保持开放心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就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吗？张先生，
这个现在来看呢，就是 这个所谓文宣系啊，这个宣传系统和这个财经系这些个两个官僚系统的部门显然是不同调。
嗯，
那么这个财经杂志它的背景也是相当深厚，就是原来这个规划这个中国证券市场的这个叫联办这个系统啊，财经杂志就是这个系统之下，后来呢又由这个系统呢又分化出另一个杂志，就是胡舒立的这个财新。那么这个呢一向被认为是某位领导人的这个自留地了。
嗯，
所以现在来看，究竟这个这个宣传部门或者说新华社这篇评论到底是仅仅是针对财经呢，还是针对这个财经背后的这个人物，这个是比较值得玩味的。
嗯，
那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基本上来看啊，这篇文章应该说还属于思维正常，就他虽然也是从这个中共的利益出发，当然他要打一个以人民利益为重，引用这个十九大报告，
嗯，
啊，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一切进退都以人民利益为重。那当然其实呢这个人民是一个招牌，主要是党的利益，那你不能因为打这一场仗最后把我们共产党的政权打没了，这个可能是最根本的利益。
嗯，
所以在这个方面恐怕体制内这个会有就是比较大的分歧，就是按照现在这个思路打下去，那就是煽动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啊，然后你说你要关起门来搞建设另起炉灶，那不就是回到毛时代那个自力更生吗？然后你另起炉灶另建一套技术标准，这个又跟中共自己讲自己是这个全球化的代表，他是坚决维护全球化的，那这就有自相矛盾了。
嗯，
就是你自己做的这一套要打什么不怕打，要这个打就奉陪到底，谈呢大门敞开，当然这话有点像红灯区的广告了，这个我总觉得就是现在这个弄法有问题，就是他把这个自己给折腾的就是分裂了，精神分裂了，所以呢现在恐怕领导人也很难办，就是说体制内两种声音可能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力量。一种呢就是说从这个意识形态出发，这个他要坚持要反美，要跟美国斗，还有一种呢就是从中共政权的稳定出发，从这个全局出发，他们要求停止打这个贸易战。
嗯，
但是呢这一次恐怕这个领导人到俄罗斯这个访问呢也没捞着什么便宜，就是说这个普京已经明白说了，他就是坐山观虎斗，你们美国跟中国斗吧，我看你们斗到谁最后怎么样我再做决定。
嗯，
所以呢他不站边儿，这点呢可能就是满怀热情而来，但是现在这个没有拿到应该拿到的东西。然后他们攻击这个投降派，当然可能首先会攻打板子就打在刘鹤身上，因为刘鹤是这个领导人的亲信，又是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领队。那但是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可观察的东西很好玩，就是这个领导人在这个论坛讲话的时候，他讲到美中贸易战了，他说中美之间虽然现在有一些贸易摩擦，但双方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很难设想中美全部割裂开，我想那种情况是我不愿意看到的，我们的美国朋友也不会希望看到，我的朋友川普总统我相信他也不愿看到。
嗯，
这段话这新华社就没报，这也挺奇怪的，那是不是这意思就这段话也变成了 那波人心中的那个投降派言论了呢？所以我现在觉得真的是精神分裂了。
嗯，
谢谢。
去年大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正值贸易战刚刚开打，记得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等官媒呢接连发表系列评论，纠正媒体的所谓浮夸自大风。那么时隔一年，新华社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认为官媒呢以如此严厉的这个口吻抨击所谓投降派，其实反映的是党内外各种势力在贸易战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的这样一个严重程度。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确实如此，但时隔一年，新华社的腔调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它确实反映了党内外各种势力在贸易战问题上的分歧的严重程度。就是几天前，这个金灿荣，他现在很红了。他在接受观察者网采访的时候就谈到，在贸易战上为什么会有些不同的声音啊？他把归为好几类、好几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所谓买办，就是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他们的利益已经和美国捆绑在一起了，就会成为买办，买办利益。另一呢，就是习近平反腐败，得罪了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也会借这个事情来这个表示他们不满。再有就是，他说40年来这个西方这种所谓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渗透很厉害，很多人受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呢就认为美国做的就是对的，所以就这个愿意接受美国的主张。最后还有一些人呢，就本来就对社会不满，他们就也就借这个机会呢，表达他们的这个不满的情绪等等等等，那么这里你看得出来呢，他其中谈的几类中间，相当一部分，或者说主要的部分，还是指的咱们党内体制内的这么一些人，那么我们也知道其中也确实如此。自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政治上的倒行逆施那不必说，包括在经济上，他也在这个开倒车啊。那么，而在这种情况下呢，爆发了贸易战，因此呢，那么党内那些对习近平不满，包括对他的经济路线不满的人，当然就借贸易战之机表达他们的，提出他们的批评意见，就所谓就要求这个对他们来说，这个贸易战是值得欢迎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可以借此来倒逼这个习近平当局做让步、做改进。那我们原来也讲到过，你这个像美国这种民主国家要和你中国这种专制国家打贸易战，虽然你中国你受的经济损害更大，但是因为你是个专制政府，你可以不理睬人，你可以把这个经济损失的代价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去，你可以根本不理睬，可以照样扛着。但是这个问题呢，就是你党内、你体制内恐怕会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因此这个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他能不能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他能在中共党内、中共体制内激起什么样的变化，他是不是会激化中共体制内党内的一些矛盾，使得其中一些更倾向于至少是经济自由化的这么一些人发出他们的声音啊？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呢，他们这一派人确实还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个我们从媒体上、从各方都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中国方面呢，也确实，你看很多调子都收敛了，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呀，像那些对中国制造2025啊这些说法都在这个收缩。另外呢，在据我们所知呢，在贸易谈判中，很多在若干方面也接受了美国的这些要求。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习近平的个人权力、个人权威实际上是肯定是遭到了很大的这个削弱，以至于呢，可以说是他自上台以来遭受的一个极大的危机啊。可是从上个月起，那中共他在贸易谈判中，他突然翻脸，突然反悔啊。那么这么一来呢，就表现出在贸易战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这么一来呢，他就回过头来把原来那个党内的、体制内的不同的声音，就通通加以打压啊，那么就构成了今天这么一种情况。那当然，就像我刚才已经谈到，这种状况那个应该说还在进行之中，在中共党内、在体制内不同派别的他们的交锋不会就此结束。我们不会认为那些原来发表个 不同意见、反对意见的那些人，就会这个甘心，就是甘心认输。另一方面呢，那下一步如何走向呢？也取决于美国方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会怎么样这个在贸易战还采取哪些这个做法。因此呢，这种矛盾现在已经看来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尖锐，非常非常的深刻啊。而那个今后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想也就不过几个月吧，恐怕会这个矛盾会变得更尖锐。
那么贸易战升级以来，我们看到经过习近平和他控制这个舆论界的这一番打杀呢，现在中国舆论界可以说是一片肃杀。我们看到官媒是自不代言了，刚才我们举例就是财经的一篇啊，以人民利益为重，这样一篇完全以人民利益，甚至像张先生说以党的利益来这个来对贸易战说一些理性的话，这样一篇文章呢完全就被封杀。那么我在海外感受到最大的呢，还是以往微信群里我们看到就贸易战的这个热烈讨论呢再也看不到了，现在看到的只是一种观点，那就是各类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我来请教张先生，您对国内舆论界的变化可能您会有更深的这样一个体会，这是不是意味着高层在贸易战这个问题上呢已经统一到了习近平的思想，不同意见已经被完全晋升了呢？张先生，
问题是这个领导人的思想自己就不统一。他一会儿说这个要这个这个反悔以后要坚决的斗，这个已经是折腾了好几回了。先呢是说以牙还牙，后来呢又说是这个双方都要这个不要打贸易战，打贸易战这个两边都会受伤。然后呢现在又反悔，反悔之后呢这个从在莫斯科在这个俄罗斯这个说话呢又往回收了啊，又还是希望能够这个双方能够这个达成和解。那到底这个是和还是战，现在我觉得可能这个领导人自己也是举棋不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中掌握宣传机器的这个系统，他们是按他们的这个既定方针来操作，那么这个当然就所有的不同意见都不能说，然后呢只能是这个各类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豪言壮语吧。像我们这样的就是早早就把你的这个发言权就给收了。这次你看我这次这个腾讯这个六四大屠杀灭了好些号，我这号呢倒是没灭，可是呢就不能发声音了，就你只能看不能发声音了啊，你的朋友圈也不能发声音，你在群里也不能说话，而且你也不能入新的群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其实我后来我自己查了一下，我从5月31号起我就没发过言，我本来就觉得这个微信已经是个鸡肋了，我就不打算发言。因为什么呢？没法跟这些人理喻，干脆不说了。可是现在来看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说。最近还刚刚有一篇文章叫我们刚与一场金融危机擦肩而过，他谈的当然是说这个中央政府暂停 IPO， 然后返回这个上周五已经申购的什么新股资金，这个讲这些东西，讲股市，但是他说这个是救灾不是救市，这个把这个杠杆就是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杠杆对于这个市场的这个危害讲得非常严重，他提到了金融危机的这个程度。那这个显然是财经系的人在发言。然后我还看到这个9天前吧，这个凤凰卫视有一个一虎一席谈这个华为的问题，谈芯片的问题。这个非常有一位非常支持政府的一位这个所谓专家叫向立刚，结果他在这个节目里头就受到好几位有专家、有投资人、 有研究者，大家对他的一通这个痛批，就有的就是说我最担心的事儿，一个呢是博尔顿在美国说了算，民族主义者在中国说了算，然后还有的说呢，华为跟中不是跟中国政府的有关系，华为也不是跟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系，华为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些话也出来了，就是说实际上，你只要有场合让人讨论的话，人家还是可以有根有据的把这些话说出来，而不是只是听你这些喉舌的宣传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看起来呢还是有人敢说话，所以呢习近平才要统一思想。说到统一思想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哈，中共5月13号决议与美国打贸易战的那个政治局会议。那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呢，从6月1号起，在全国范围实施所谓思想教育运动，主题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其中提到令人不寒而栗的阶级基础、阶级斗争。我来请教胡先生，这一次思想教育运动呢，可以说是中共党内一次新的整风运动。那它在贸易战升级的节点上开启，您认为这是时间上的巧合吗？
当然不是巧合，而是一种配合。因为就像我们原来已经讲到的，你打贸易战，这个对中方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能引起中共上层内部的这个分化和斗争，而这个习近平要加强他的在贸易谈判中的这个地位，那么他就要压制这种内部的这个不同观点，要压制内部的这种，要用他的权力压制内部的不同意见，所以这个他就要搞这个所谓这个整风运动。关于上个月的一些情况，我们也听到了种种的说法。因为你这个反悔，你中国当局你要反悔，原来你要做反悔，那总还是要找出个理由。除了南华早报我们看到的他曾经讲过要他要为一切后果负全责这种话之外，这个话就告诉我们，那么这个最后做反悔这个拍板决定的就是习近平本人。另外据说呢，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中还有个表决，那么就是也就是接不接受这个已经达成的这种协议的这种草案啊。那么据说呢，像栗战书啊、王沪宁啊、韩正啊这几个人是表示拒绝，说不接受。而李克强、这个汪洋啊，这个还有这个赵乐际都是表示愿意接受的啊。而这个最后习近平当然就站在了前者的一方。他这么一来的，他其实你可以想象，他习近平无非是借助这种方式来表示，这个反悔不是他自己在反悔，是大家的意见啊。这么一次使得他的反悔呢，比较显得师出有名。而当他在政治局常委中提出这个问题，叫大家对这个协议表态，其实也就在暗示他的亲信啊，那我是要反悔了，我是要反悔了，所以由你们来说出这种话来。因此就出现了他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看到中国上层他们什么表现出对原来的谈判这个情况做了反悔啊。那么这里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有很多说法了，包括金灿荣也有很多说法，就是说那个反悔说你美方提出了一些你临时加码，提出一些要求不合理的要求，还有这个你叫中国这个多买美国的东西，但这么一来呢，中国多买呢只能用行政力来买，而这样子一来呢，那欧盟又不干了等等等等。这些说法也许有它的也许是事实，但显然不是主要的，因为反悔一定是基于过去曾答应过的事情反悔，而不是对新提出的问题没有达成一致。而这次中共最重要的表现呢，就是他对原来答应过的事情反悔了，这一点才是造成整个事情发展到今天的这么这一步。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